听众朋友们好，在朝鲜和俄罗斯军事合作日益密切之际，韩国总统尹锡悦本月中旬前往华盛顿参加了北约75周年纪念峰会，会议期间他与美国、日本等十多个国家的首脑举行双边会谈，出席北约印太四伙伴国首脑会谈。尹锡悦还在欧美五国智库共同主办的北约公共论坛印太主题会上发表了讲话。尹锡悦7月11日在北约公共论坛讲话中说道，
Kenneth Weinstein 허드슨연구소석좌님그리고참석자여러분반갑습니다。
哈德逊研究所名誉所长韦恩斯坦博士，大家下午好，很高兴来到华盛顿特区。75年前北约就是在这里成立的，亨利·杜鲁门总统曾经说过，美国有义务保护所有自由的人民，北约是履行这一义务的睦邻之举。在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难以估量的伤痛后，北约在成立之初庄严承诺，这种悲剧永远不会重演。然而，就在北约成立一年后的1950年，朝鲜半岛爆发了韩战，苏联支持的朝鲜突然入侵，共产主义集权国家开始展示其扩张主义野心，从欧洲扩展到亚洲。当时，北约12个成员国中有11个站在联合国的旗帜下，他们与我们并肩作战，用鲜血捍卫了大韩民国的自由，防止了朝鲜半岛的共产主义化。我代表大韩民国人民向北约大家庭表示最深切和衷心的感谢，感谢他们愿意为我们的自由做出牺牲。尹锡悦说，朝鲜战争结束后，北约认识到冷战很容易演变成热战，因此开始扩大其成员，并建立综合反应能力，以应对不断变化的时代所带来的挑战和威胁。现如今，北约是世界上最大的安全联盟，拥有32个成员国。女士们、先生们，冷战结束35年后，我们发现自己的基地出现了新的具有挑战性的力量。这些势力拒绝基于普世价值和准则的国际秩序，他们煽动本国人民对外部世界怀有敌意，并将其伪装成爱国民族主义。专制政权通过限制本国公民的自由和对他们进行持续监视来维持其权力。那些主张试图通过武力改变现状的势力相互勾结，直接挑战自由世界建立起来的和平与繁荣。尹锡悦说，目前欧洲和亚洲的安全同时受到威胁，这就是北约与印太地区伙伴国连续第三年参加北约峰会的原因。俗话说，自由从来不是免费的，要阻止和挫败这种胁迫手段改变现状的企图，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们的盟友和朋友团结一致，以压倒性的力量联合起来。还必须明确指出，任何鲁莽的挑战不仅会导致失败，而且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痛苦。女士们、先生们，在自由世界的支持下，大韩民国奇迹地从战争的废墟中崛起，通过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实现了增长和繁荣。今天我们自豪地成为自由世界的重要一员。在以自由、和平与繁荣三大愿景为基础的印太战略，以及包容、信任和对等三大合作原则的指导下，大韩民国将与其盟国和朋友坚定地站在一起，维护印度太平洋和大西洋地区的和平与繁荣。拥有74年历史的联合国军司令部在印太地区和欧洲各国的参与下，在得到加强的美韩同盟的支持下，为消除朝鲜的核威胁和导弹威胁，维护朝鲜半岛和整个地区的和平奠定了坚实基础。韩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的海军在印太地区，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荷兰的海军在欧洲，在海上密切合作，监督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制裁的执行情况。乌克兰战争和俄罗斯与朝鲜的合作，实际上进一步加强了大韩民国与北约的合作。大韩民国将继续通过韩美同盟、韩美日三边协作，以及与北约成员的密切协调，化解和阻止俄罗斯与朝鲜之间的非法军事及经济合作。我们还将继续为结束乌克兰战争以及乌克兰的和平与重建提供全面支持。讲话最后，尹锡悦表示，通过去年在维尔纽斯与北约签署的量身定制合作伙伴项目，韩国致力于应对网络信息和心理战以及人工智能数字化等复杂的安全威胁，同时积极与我们的北约印太合作伙伴开展旗舰项目。 女士们、先生们，大韩民国将继续为印度太平洋及其他地区的自由、和平与繁荣采取负责任的行动。我们期待与北约和我们在印太地区的伙伴，以及今天在座的各位一道，为所有人建设一个更加安全和光明的未来。感谢各位的聆听。
함께열어나가기를희망합니다。감사합니다。
随后主持人韦恩斯坦向尹锡悦提问说，总统先生，您的发言非常坦率，有见地，而且有感染力。现在您提到您刚参加完北约印太合作伙伴峰会，在华盛顿、首尔、东京和欧洲，朝鲜与俄罗斯的结盟日益受到关注，您如何看待这种结盟对乌克兰的影响？俄罗斯和朝鲜将在多大程度上进行军事和经济合作？这将对韩国有关乌克兰、俄罗斯和朝鲜的政策产生怎样的影响？
尹锡悦回答道，谢谢您的提问。朝鲜向俄罗斯提供的炮弹和导弹将延长乌克兰战争，而俄罗斯可能向朝鲜提供的军事技术和经济援助也威胁着朝鲜半岛及东北亚地区的和平。昨天和今天，北约盟国和我们的合作伙伴共同表达了对朝俄关系日益密切的强烈担忧。俄罗斯与朝鲜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的合作，似乎是双方出于各自迫切的利益而进行的权宜之计。俄罗斯希望朝鲜积极发表反美、反西方言论，同时为其武器库服务。朝鲜希望俄罗斯向其提供先进军事技术和能源资源，并帮助他们削弱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监督。韩国政府将继续加强美韩同盟、韩美日合作以及与北约的伙伴关系，以挫败和化解俄罗斯与朝鲜的军事和经济合作。我们还将密切分析朝俄合作对我国安全及国际和平的潜在影响，并采取措施制定相应对策。我们将与北约一道加强有关部署在乌克兰战场上的朝鲜武器的信息共享。现在，为了支持乌克兰，我们将继续这样做。我们已向乌克兰提供了全面的一揽子援助计划，我们将继续扩大这一计划，并在这一过程中与我们的北约印太伙伴密切合作。我们将以去年七月在基辅宣布的乌克兰和平与团结倡议为基础，扩大我们的安全和重建援助。
韦恩斯坦接着问道，谢谢您，总统先生。众所周知，北约联盟成立于75年前，当时是为了应对苏联的威胁。您如何比较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和今天的美中关系？是否应该进行比较？因为尤其是在这种背景下，大韩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着高层沟通。您认为韩中关系和政策的走向如何？
尹锡悦回答说，是的，在过去美苏冷战确实存在，那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政治体制，他们希望相互竞争，这就是当时的情况。当时美苏两国的贸易额非常小，不到两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1%， 因此当时的经济形势基本上是与今天截然不同的。但如今与过去的遏制政策不同，与中国的贸易额大幅增长。事实上，如果没有经济贸易，美中两国将会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因此，我认为过去的美苏冷战是一场军事对抗，甚至会是一场全面战争，包括核战争。而今天的美中竞争更像是战略竞争，其中涉及技术和混合竞争，包括信息战和利用媒体、假新闻等手段进行的高科技经济战。因此，这方面的情况不大相同。有一个灰色地带，实际上是当今世界竞争的主战场，这使得应对当今美中之间的竞争也相当困难。长期以来，韩中两国的经济和社会交流源远流长，但两国之间的制度和体制肯定有所不同。但我们将继续与中国进行战略层面的交流，在相互尊重、对等和国际准则的基础上，我们将继续与中国保持这种关系。与此同时，为了地区和平，也为了关注全球议程，我们也将继续与中国进行对话和沟通。
维恩斯坦说道，请允许我问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看到在新冠疫情大流行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期间，全球地缘经济形势出现了裂痕。大韩民国在鼓励印太地区的经济繁荣与合作方面可以发挥什么作用？韩国的印太战略如何帮助建立一个更稳定、更有韧性的供应链？这一切对欧洲大西洋又有什么影响？
尹锡悦表示，印太地区是一个经济发达地区，也是一个中等经济地区，新兴国家也包括在印度太平洋内，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各有不同。为了推动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我们需要确保涵盖所有不同经济水平的国家。由于韩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如此紧凑和成功的经济增长，我们可以与印太地区的这些国家分享我们的经验。众所周知，韩国的制造业实力雄厚，我们拥有技术过硬的优秀人才，因此我们的优势再次体现在制造业和人力资源方面。实际上，我们可以与印太国家开展非常务实的合作。至于供应链韧性，多边平台非常关键，我们将尽最大努力在不断扩大的多边平台中发挥领导作用。事实上，我们可以利用由美国领导的11个成员组成的矿产安全伙伴关系和印太经济繁荣框架这样的平台，来真正加强全球供应链的韧性。我们是明年亚太经合组织的轮值主席国，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一平台来领导印太地区的贸易和投资方面的区域探讨。同样，这对贸易、投资、创新和数字经济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可以向印太地区的国家分享我们的经验，这就是我们要做的。此外，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一天前参加北约公共论坛时还发言说
So first I'll just say that the fact that we now are engaging so closely with our Indo-Pacific partners.
首先我想说的是，我们现在正与印太地区的伙伴，即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和韩国密切接触，这反映了北约的变化，因为几年前情况并非如此。你们中的许多人可能知道，我们第一次在北约商定的谈判文件中提到中国，是在2019年北约伦敦峰会上，而在此之前的北约战略构想文件中只字未提中国。现在中国在我们与马德里峰会上达成的2022年版北约战略构想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当然，我们现在与印太地区的伙伴如此密切的接触，也反映出在中国对我们的安全构成挑战时，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一事实。乌克兰战争也许是最明显的例子，正如日本首相多次所说的那样，今日乌克兰或为明日东亚。我们现在正与亚太地区的合作伙伴合作，研究如何与他们一起开展更多工作。我们将商定一些旗舰项目，这是关于技术的，关于对乌克兰的支持，但我们也在努力，例如作为我们国防工业承诺的一部分，如何能够加强国防工业生产以及与这些国家的合作。我们可以与他们密切合作，提高我们的联合国防工业能力，可以交流更多信息。我也欢迎越来越多的北约盟国现在也在进行联合演习，最近就有一次大型空中演习。盟国也越来越积极地研究如何与亚太地区的伙伴进行更多的海上演习，因为北约仍然是北美和欧洲的联盟，它不会是一个全球性的北约，北约将是北美和欧洲的北约。但是在北大西洋地区，我们面临着全球性的威胁，而现实情况是，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国际恐怖主义把我们带到了阿富汗，网络是全球性问题，太空对我们的军队越来越重要，是真正的全球性问题。当然，中国对我们的安全构成的威胁和挑战也是全球性的，因此北大西洋地区面临着全球性挑战，我们仍将是一个地区联盟，但我们需要与我们的全球伙伴、亚太伙伴合作，共同应对这些全球性挑战。我想这将是下一届北约峰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That I guess will be a very important issue at the next NATO summit.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 Bijuli 的技术合作。